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身为创作者的我们，一定多少都会受到数字啊、粉丝留言啊这些外力影响，也曾看到许多创作者或艺人因为压力过大而得了忧郁症。而我也认为，成为创作者就是我们踏上了解自我的一条快速道路。这方面之后有机会再专门录一集跟你们分享。今天一则茶室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 YouTuber 朋友 Jasmine。 曾在上海爱迪达工作的他，为什么放弃这么漂亮的公司头衔，选择回到台湾创立自己的品牌？访谈过程我们也得知，他从来都不想要做一位全职 YouTuber。 这集我们因为聊得太多了，所以我决定分成上下两集，让大家可以更深度的了解创作者背后的故事，以及卸下创作者头衔后我们还能成为什么呢？那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来念一则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这一则留言的茶友叫做 Set the Vivi， 应该是这样念吧。他的标题写：这杯茶会越陈越香的。从109集开始听，刚好对人类图、占星以及催眠很有兴趣，于是慢慢被吸引往回听前面的节目。最喜欢与苏雨欣心理师的那一集，聊到爱自己与自恋等等的定义，是目前听过最美好的说法，好喜欢，会想再多听几次，推荐给大家。谢谢你的留言。那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分享的内容很棒的话，也欢迎你赶快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写下你的心得感想。那老样子，在今天故事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为这一则故事下一段注解。创作者身份的背后，我们都只是平凡人，没有特别厉害或事事都能做到完美，而是和大家一样有优缺点，就不要事事都追求100分的人生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先从 Jasmine 为什么会想要建立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开始说起吧。今天一则茶室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Jasmine。 那不知道线上的茶友们有没有看过 Jasmine 的一些影片呢？今年的时候呢，他就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也全职的成为了一位 YouTuber。 我想要邀请 Jasmine 是因为我很好奇，他一开始呢 YouTube 是他的一个副业，可是后来变成他的一个全职。我想采访他这整个过程心路历程啊，然后开始成为全职的自媒体人之后有什么样的心态方面的一些转变。因为我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也会对一些比如说数字面啊比较敏感啊，或者是对于粉丝的一些话，我也会放在心里面，就是很走心这样。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Jasmine 是怎么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那想先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我的听众朋友们不认识你的话，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以及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开启你的 YouTube 频道的呢？
大家好，我是 Jasmine。我的 YouTube 最一开始是在德国交换学生，然后后来我在德国实习了一阵子，接着到上海工作，前两年回到台湾。对，因为我算是很晚才开始认识 YouTube 这个平台，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怎么说素人吗，就是在上面有很多影片的创作，然后我都觉得很不错，包含无论是当时我也很喜欢买美妆，然后或是我很喜欢做一些设计视觉设计上的东西，我觉得影片这东西刚好是可以结合当时候我喜欢的所有东西。 但是一直碍于一个怎么说，你知道身旁的朋友也不是说压力，应该说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不敢开始。然后所以是直到我到了德国，觉得诶身边的人都不认识我，然后我才一鼓作气的开始经营。然后当时因为在德国，所以算是同时就是记录了在德国的生活，还有拍当时我想拍的美妆这样。
你开始成为 YouTuber 的一个契机，好像是这是一种你的影像方式，记录你日记的方式呈现。
就撇除美妆是我自己爱买这一块，那如果德国这边的话，就是想要把在德国的一些生活不同面向都记录下来，比如说那边的超市啊，那边的学校宿舍啊，就都很想记录下来。
如果不知道 Jasmine 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在德国的时候是去艾迪达总部。
我是在艾迪达总部实习，然后后来到上海也是去艾迪达。对，但这两个工作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啦，就是重新申请这样。
那可是为什么那时候你会想要离开就是这么大的一间企业公司？
如果是在德国，就是因为我们的实习 program 就是半年，所以半年到本来就是结束，然后就看要不要在那边找工作。然后当时候我在上海的工作离开的话，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的那个工作，它里面的工作内容是半年一个循环，所以等于我已经做了两次循环。所以我就觉得我大概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继续做的话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因为也看着主管嘛，也知道说如果这一个领域做下去升职的话之后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就觉得我可能想要先去尝试别的，然后因为我内心那时候很想要尝试室内设计，所以我就觉得室内设计可能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做，当时我就决定那还是先辞职，然后先去做，就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呐喊。
我想同步问一下，你那时候的 YouTube 是已经可以养活你自己了吗？
因为要养活自己的门槛不是算很高，我觉得啦，就是以年轻人对，所以我其实算 YouTube 还蛮早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候就应该说我从来没有想要把 YouTube 当我的正职，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把这个纳入我的 option。
到现在也是吗？
对，到现在也是。
觉得很特别，很多人如果想要建立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都是会觉得说听说 YouTube 很赚，所以我就是要朝这个目标为主。 对，然后我就是要赶快突破比如说10000人啊，这样我就可以从那边得到很多钱啊，然后我就可以辞去我的正职工作啊。可是其实不是，就是好赚的背后你也是要一直去发想企划，然后你又要去剪影片，然后你又要上字幕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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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个工作都那么轻松的。你很特别的是你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全职的 YouTuber。
没有，我知道很多人是可能以想要把它当职业为目标进来做，就开始开频道什么的。可是因为我刚好是相反，就是我是误打误撞，就等于说我只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结果不小心好像做的还算顺利。它算是给我人生多一个 option， 多一个选择权。因为我前阵子也有尝试全职嘛，那我觉得尝试之后我发觉我还是不喜欢把这个当正职。
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压力很大吗？
如果用想象的，我的人生的正轨是我的正职工作或是我其他的工作，因为这只是一个我的创作的平台或是我兴趣的平台吧，这样子。对，所以前阵子我真的把它当正职以后，会突然觉得好像生活少了一个重心，少了一个意义，然后同时当然也包含那些很容易被数字绑架啊，然后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数字去创作而不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还是回归当时候这样比较适合，把它当做一个创作跟分享的平台，然后我希望我自己的本业还是可以去做其他更想当做职业的事情。
像我昨天才跟我男友聊到说对于 IG 的一些数据面啊，我以前会很焦虑，或者是我会很在乎每一篇贴文的成效如何，可是今年就完全就是放飞自我，就开始佛系经营，然后要发不发这样。反而在 podcast 这方面的数据我是非常 care 的，我会去在乎每一集的收听量如何，然后成效如何，是看你对于哪一个要求比较多，然后你就会很在乎它的一些成效。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的放松一点的，因为我现在有慢慢的调整我自己对于 podcast 这个平台，我需要不要那么紧绷， 不要每一周都一定要更新啊之类的，我也要渐渐的去放手对于数字面的东西。
我觉得数字的东西真的就是很难免，尤其是做全职、我觉得真的是都知道说不要去在意，不要为了那个数字去做什么，你知道被主导，但很难。
对，
然后我自己感受蛮深的就是当我有其他工作，就是像我之前在上班或是我现在以品牌为主、这是某种程度的分散成就感来源、我觉得这样帮助我非常多。就是当我之前前阵子做全职的时候，确实就是会追逐那个数字的高低，然后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都完全来自今天这支影片的表现的好坏，但其实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能控制，包含 YouTube 它的演算法、或是你跟观众的频率有没有对盘，这真的不是代表个人的好或坏，但在那个当下其实很难去这么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分散成就感来源还蛮重要的。
好像是，可是你现在你把你的重心就放在品牌那一面，但是你的压力是多多少少也应该会关于数字吧，可能是销售量啊或者是业绩压力啊之类的，那你会觉得那边你就感到非常的有压力吗？
如果是品牌的话，我现在那个销售量数字那些有想要达到的更好的目标或什么，但我觉得那反而不是我最首要的压力，我最首要的可能是还在摸索说整个品牌的走向，或是我自己个人的职涯，就是未来想要往哪个方面去走。对，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摸索的阶段，就算还在尝试的阶段。
会不会我之后就会默默步上你的这一条道路就 Podcast 这就变我副业，然后我就不会去在乎他的这些收听量，然后我的压力就会在我的茶叶的那个品牌那一面。
有可能，但我觉得也不是说到完全不在乎、是你看到会说哦，这支影片表现没有上次好耶，好吧，那就这样，下次再说。就是你还是会 care， 可是不会说啊，我怎么这样？我是不是很烂？我是不是没救了？然后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做？对，就是不会到这么强烈。但是当然在意，你很多在意，因为毕竟每个作品都是我们的宝宝。
我自己虽然也有在经营 YouTube， 可是单纯的把我自己的 podcast 然后变成是影片档上传上去，那我给我自己的每一个月都要有一个 video， 可是我已经停更快两个月了，我真的来不及剪，我真的剪不出来。然后再就是可能九月的素材没有那么多，不足以我觉得可以剪到一集
成为一支影片。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十月我就想说啊，那就九月跟十月一起好了，然后结果十月我又因为很忙，所以我就又没有很多的素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难道我就要一次然后三个月，那也 OK 啊。可是 YouTube Vlog 这个我就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在做，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我全然的创作的那一种。
对对对，
可是 Podcast 的话我还是会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标准跟要求，所以可能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就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压力。
我个人会建议就是像我们是在做这种自媒体啊，分散成就感的来源可以选择就是自己掌控性比较高。其实这个观念我是来自就前阵子阿滴不是发他的忧郁症的那个影片吗、我忘记是他还是自欺欺欺的影片，就是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做自媒体真的会被数字绑架，被那个演算法残害。如果你选择的那个成就感分散来源可以是一些你的掌控度是在你自己手上的会比较好，像是阿滴他就会去健身嘛，那健身这东西真的就是你有付出你有回报。那我觉得像是、对，像是我做品牌也是，我觉得品牌真的也是我有付出，不能说多怎么样的回报，但是你的努力可以跟你的回报稍微比 YouTube 来的成正比。但是 YouTube 或是这种 Podcast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平台的演算法还有观众跟你之间的频率。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我们掌控性就比较低。
我之前有采访整理师 Blair， 他就说其实我们人很喜欢掌控一些我们想要去掌控的东西，那当我们没办法掌控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焦躁不安，然后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袭来。
对，
他就说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比如说明天就要考试了，可是我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我明明要去看书，可是我却选择去整理书桌，就是因为明天的考试我没办法掌控，我现在要先掌控我要掌控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整理书桌。
对，
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显然我的健身是不能断，不然我就想说我明天就要去拍摄影照了，结束明天之后我就开始大吃特吃这样。哦，好，算了，显然是不行。
但是我运动也断超久，自从开始规划手账、设计手账之后，还有加上那时候疫情，所以我其实也超级久没运动。
因为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在狂看那个茉莉凭什么，因为我之前没有看，我不知道他有 YouTube， 然后看了茉莉的影片之后，我就觉得他好努力哦，他的那种努力是，我觉得我好像要 do something。因为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明明就已经运动了，但是我的体脂肪还是下不来，然后我的体重还是下不来。可是我在抱怨这件事情的同时，其实茉莉她可能工作到晚上八九点了，她还是会播一个小时去运动。我就觉得自打嘴巴，我不应该抱怨，而是就去做吧。所以
对，
所以我这几天就算我再忙，我穿着工作的那些衣服，我还是到我家健身房楼下去跑了三公里。
哦，那很好哎，我今天也希望可以运动。
对，我就觉得说，你看了有一个人在你前面这么的努力，那你就会觉得说，你不应该去抱怨，抱怨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而是你在抱怨的同时，你真的有为了你想要的那目标去做什么吗？还是你只是停在原地然后一直抱怨而已呢？
真的。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矛盾的点是，我其实在训练我自己不要那么努力。我们后面也会聊到，
对，我其实对，因为我刚刚听你讲，我内心有个感受也是，就是因为我的那些我看过，然后我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努力的人，然后当然在这些数位媒体上面有曝光或长期曝光的很多人都是一直都很努力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只看他们生活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自己生活的全部，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废啊，然后好像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可我现在就是真的有点放宽心，就一来是我觉得做什么我会希望是真的是自己想做去做，就而不是因为好像不要输谁去做
啊，
这样。
对
对对，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深度的聊到。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离开你的正职工作，从上海那边离职之后回到台湾，你觉得你对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自己为自己工作以后，让我最困扰的就是，因为你现在开始是你的工作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的成就，所以你会很难去有一个时间的开关嘛。像以前就是好九点上班，好我七点离开，我这件事先暂时不关我事，明天早上九点再说。但是当你为自己工作以后，就是这件事情它全部都是你的事，所以你今天处理明天处理后天处理它都是你的事，所以我就会很想要赶快在今天能做更多越好，就变成我常常工作到非常晚，然后都没有保留休息时间啊，或像刚刚说的运动时间啊，这种给自己变成工作跟生活切割的那个分界越来越模糊。
你这段期间是已经成为全职 YouTuber 之后吗？
对，我觉得成为全职 YouTuber 的话会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 YouTube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因为已经非常熟悉，包含剪片啊或是拍片这种，我掌握度很高，所以应该说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还有在台湾做一份室内设计的工作，然后那份工作离职之后，我算是比较相对现在可以掌握自己那时候的全职 YouTuber 的工作。对，但是当我从全职 YouTuber 切换到现在同时做品牌还有影片的时候，我在品牌这一块就会无止境的工作。
我一开始从正职工作离开的时候，我也是，我可能早上七点我就坐到电脑桌前面了，也就是说我七点以前我就要起来，然后泡杯咖啡，刷完牙，吃完早餐之类的，然后我就坐到电脑前，然后开始一路工作到我可能连中午都不吃了，然后我下一次起来的时候就是我要洗澡，然后准备吃晚餐了，吃完晚餐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回来继续工作，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好关电脑睡觉。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因为我全心投入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冲刺。可是后来我妈她就点醒我了，她说你怎么好像离职之后比你自己有正职工作的时候还忙啊，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呢？然后我就整个被打醒欸，然后就说对，我不应该要这样。中间当然你会很痛苦，你到底是要休息还是要继续工作，可是我知道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或你的大脑都会叫你说工作，因为你今天就是还没做完。可是呢你又会有一些外界压力，就叫你说你要休息啦，你要你的身体可能负荷不了啦。直到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电脑瞬间宕机，
坏掉，
就是完全打不开。对，坏掉打不开，我一直可以听到它开机那个噔的那声音，可是我的荧幕就是看不到。从那次之后开始我就吓到了，我觉得这是宇宙要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就是电脑都已经被你操坏了，你还要继续操你自己吗？因为我那台电脑我才买两年耶、欸、然后我买的是 Pro 耶、欸、Pro 是可以用到就是大概四到六年，这都没问题的。然后我就 Oh my god， 天哪！然后我那一天我就是非常紧张跟焦躁，就是我必须要赶快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手边还有一些案子，然后我要赶快通知我的案主说我电脑坏了哦，所以赶快帮你们找到一些替代方案，然后我今天我也赶快去修我的电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帮你们下周的 podcast 我还可以持续帮你们上架。最后我知道就是我的电脑修不好，因为我坏的是萤幕、
oh.
萤幕修的话大概就是20000多块，但其实你再贴一点钱就可以买一台电脑了，所以我最后是当天刷了一台新的电脑。可是呢我要说的是，我从那次之后我开始用了我现在这一台新的电脑之后，我规定我自己每天7点之后就是不工作，除非我有紧急的案子必须要赶快处理的话我就不工作。然后有在这段期间收到的 email 我也是不回，除非是 IG 的一些私讯，但 IG 私讯对我来说是那种聊天不是工作，可是那种比如说商业合作的讯息呀、啊、我觉得统一晚上我就都不回，因为晚上的时间我需要留给我自己或是留给我男朋友。
哇，很厉害，我现在做不到。现在在练习的是礼拜六不工作，因为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周末都不会排工作，但是因为周末没有排工作，其他的休闲活动并不会填满周末的时间嘛，然后有时候我就无聊就打开一下电脑就觉得啊算了，那就看到什么东西就回一下好了，看到什么东西就做一下，不知不觉哎，怎么周末也在工作。对，所以我还很新，我从上礼拜开始第一次就是规定自己周六就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工作。
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会需要克制自己，就是现在就是有个空档，你会觉得说好想要干嘛干嘛，然后就告诉自己好不行，我现在就是不能开电脑。我上礼拜六还跟我男朋友说哎，我今天就是因为他就说哎，你今天没有要忙吗？我说哦没有，我今天就是决定说我礼拜六不工作。他说我觉得你做不到、他说他觉得我做不到哎、欸，然后我就说没有，对，我今天一定做到，我现在希望可以养成一个既定的 routine， 礼拜六就是不工作。
很好哎、欸，你知道吗，我之前就也会像你一样，就是可能规定自己假日一定要不工作，可是就像你一样就可能默默的就晃到电脑桌前面，然后可能说哦，我来逛个网拍啊，然后看个 FB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默默的就开始我怎么在剪 podcast，
对，
我怎么好像在回 email 了。
我觉得这很像滑手机，就是滑手机明明有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滑，你就是会不自觉打开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然后我觉得我用电脑也是，就是电脑明明对就是要是今天是要看 YouTube 或是要逛街，但不自觉好像就会点开 email 或是点开其他东西的后台去做事，我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昨天就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自媒体朋友，我就开玩笑说我是不是要去买一个保险柜，然后周末的时候就是把电脑跟手机就锁在里面，就是完全不可以动他们。然后我虽然是没有买一个保险柜，可是我前几天我就去买了一个箱子，有点像是那个我是遗物整理师的那种箱子、因为我要把我桌子旁边一些东西全部都收进去，里面有一个留个空间就是放电脑的，所以当我那一天下班之后我就会把我的电脑放到那个箱子里面，我桌子上面没有电脑我就不会想要晃到那边去。
哦，好像不错耶，
对吧？因为我的工作区域就在我的床旁边，所以如果我躺在床上比如说看剧或滑手机，然后我一转头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电脑就躺在那边，我就会有种罪恶感，我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但如果说我转过来我看到我书桌上面只是书的话，我反而会觉得说哦，那我来看个书。强迫自己要把电脑收起来，然后就不会想要去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练习的。
对，真的。
如果你听到这里表示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内容吧，有一个惊喜要跟你分享，那就是我出自己的周边产品了。从发想产品到最后生出这个宝宝，总共耗时我将近半年的时间，而我所开发出来的产品就是一则茶室的茶叶，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酷？ 以后你就可以边听一则茶社 podcast 边喝我的茶叶了。而这次呢，所做的茶叶组里面总共有十包，各五包，两种不一样的风味。一款是东方美人，我将它取名为翩翩，翩翩起舞的翩翩。而另外一款茶叶是茉莉花红茶，我将它取名为时勋。大部分的人都是喝茉莉花绿茶，但因为考量到许多人会不敢在白天喝绿茶，怕晚上会睡不着，所以这次我的两款茶叶都是以红茶为主，就是想要让你们可以不用担心顾虑的，无时无刻都可以喝我的茶。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你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地方，到一则茶室官方网站，或是到一则茶室的官方 IG。 现在是首批预购时间，享有多件折扣优惠，你还在等什么？快点到下方资讯栏点击茶叶连结过去购买吧。
那身为也是一个创作者的你，你开始成为全职 YouTuber 的时候，因为你说你离开台湾的那个设计师工作之后一段时间是成为一个全职 YouTuber 嘛，那这段期间呢，你有没有比如说灵感枯竭啊，或者是不知道要录什么可是又必须要上片的那种压力？
有我觉得做全职的时候特别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是把它当你的工作，当成工作会可能需要一点能力或是时间去平衡，说要怎么在自己想创作跟规律上片之间取得平衡。像我自己看那个导演他的影片台客剧场他之前也有说过他要休息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因为每个礼拜规律上片，有时候他是为了做影片而做影片。我觉得每个全职创作者多少都会有这个时期，尤其是当你是在被数字绑架的时候更会，最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做怎样怎样影片比较多人看，可是我又其实内心可能是不想做这个影片，或是没那么想，其实你有更想做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会没人看，有这种冲突。现在我就比较不会了，因为一来是我把重心转移，二来是我有比较找到自己想在 YouTube 上面发的影片，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规律，就常态性的，所以我并不会需要一直一直去想说我主题要做什么什么，因为我现在就是固定拍 vlog 嘛，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其实自然而然就是会有内容。这也比较像是当时候我在德国开始做的这样，就是我并不是刻意要去分享什么，而是我就是想记录我现在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自然而然的把它产出。
你虽然中间有点迷失方向，可是你后来又找到你最初建立这个 YouTube 频道的初衷，我觉得就是好的了。
对对对，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成为这个是你的正职工作之后，你就会有一点压力，就像台客剧场那样，这几周我也面临了这个烦恼当中，因为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库存量快没了，然后我就觉得 Oh no， 我要赶快去邀请一些来宾了。可是这种邀请来宾因为我有时候都是会迫在眉睫的时候，然后约一堆来宾，然后约了一堆来宾之后就赶快留库存，我就觉得心安了。最近遇到的两位来宾就是他们时间目前还不行，可能要等到11月或12月然后我就 no， 这样我要再去开发其他来宾，然后我就觉得心好累，好紧张，如果哪天没有办法准时更新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就停下来，我就那就不要更新啊。那个女力新生还有上一集，她的标题就写说谁说 podcast 一定要周更的，
对，
然后就完全打醒我。
像我影片也是，以前也会觉得说好像每个礼拜一定要影片或是不能消失太久，但我后来就觉得 follow my heart， 就是真的有时候除了是可能没有影片想上，有时候也是时间忙不过来。像我9月就真的很几乎没有上片，就是内心会觉得哦，对，我一个月没上片，可是不会焦虑到觉得说我完蛋了那种。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哎，不行，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慢慢跟随自己的步伐去调整就好，不会很着急的说要一次到位。
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我完蛋了，有点像是交作业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给自己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告诉你怎样是对，怎样是错，所以我们自然而然 人会去 follow 群体的文化，像是大家都是周更，或者甚至有些人是一周二更，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然后加上可能很多人说演算法怎样怎样怎样啊，甚至 YouTube 还说，就是有人说 YouTube 你一定要是每周的同一个时间上片，你才不会被演算法排挤。可是我个人现在就是不吃这一套了，我就觉得我想要更新的时候我更新，我有东西的时候我更新。因为我当时候觉得每周为了要准时在那个时间上片，或是在那个时间生出一个作品来，反而一来作品可能不是自己喜欢的，二来我觉得效果也不一定就是好，放宽心反而还比较好。
我一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我就想过说了，每周三早上都要更新，那我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这样了，一辈子的每周三早上我都要被绑架，然后一辈子的每个礼拜我都要花这个时间去剪下一周 要上线的那一集，这变成是我每一周的一个 SOP。 我那时候想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不敢再想下去，我就觉得说哎呀反正事情还没到了，就先放在一边不想了。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这好像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假设哪一天我真的不更新了，我要怎么跟听众交代？后来我慢慢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在担心要怎么跟听众交代，而是我在担心要怎么跟自己交代。
对，你讲的这个我觉得我之前就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在做某一项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要做这个，还是会是或是更悲观点的想法，会觉得说难道我这辈子就做这个了吗？然后当时候我看到思宏就 SBN 他发的一篇文，我觉得就彻底的把我敲醒。因为我很容易用眼前的事情去定义我整个人生，然后他那一篇大致上是在讲说我们常常会就觉得要找到人生志向，可他觉得就其实就是 focus 在你眼前的事情，他自然而然会带你到下个地方。可能之前做全职影片创作者的时候，可能会想说难道我就一辈子就拍 YouTube 了嘛，就是我知道我不可能一辈子拍，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哪里。但后来就转换想法，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就是专心，就是如果想做这个，就是专心把它做到好，那自然会带我到下一个我该去的地方，就不用一直在做 A 的时候想着 B， 做 B 的时候想着 C。
茉莉凭什么，他其实里面有讲到一句话我很喜欢，他是说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喜欢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把它解决，我不喜欢同一时间有好多事情同时在进行，这样的话我 A 也做不好 B 也做不好，那我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他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件事情做完了才会进行下一件事情，这个态度就我很喜欢，然后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
思宏那篇文章他就是讲说你为什么要用一件事情去定义整个人生，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事情那么多。像他就说很多人问他说他的人生高峰是什么，他就觉得他没有人生高峰，他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是他当下的高峰。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我后来就也不觉得说我要去找到所谓人生志向，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我觉得还蛮妙的。慢慢可以理解他讲的，就像我当时做全职，我就知道 OK 我现在我不想做全职，那所以我决定把重心转到品牌上，就自然而然被带过来。然后品牌之前是以可能服饰啊手账为主，然后我知道我想要做一些其他之外的东西，所以我慢慢开始规划下一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你做了这个你全心投入以后，你会自然会有新的想法，就是不需要在最前面第一步的时候就是想好说 OK 我后面十步要做什么，因为到下一步的时候你又会有别的想法，就你提前规划好那么多也没有用。
老生常谈那一句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可能你已经计划好了，
啊，
但是你可能还没执行就已经全都变了。刚刚我们就讲到说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就是融为一体了，就没办法切割开来，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过度努力，就像前面的时候就讲到说我看到茉莉每天都要去运动，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要去运动，可是又跟我现在的一个生活哲学好像有点抵触，就觉得说我现在是要努力不努力。我其实最近啊我就发现 Jasmine 有一个系列影片叫做80分日常，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个80分日常的影片吗？其中你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80分日常其实就是我的日常的 vlog 嘛，那就回归到一开始我拍影片，其实最最最一开始我是没有到很喜欢拍 vlog， 因为我觉得拍 vlog 它其实会影响到我真正的生活，包含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记录而不能好好跟朋友交流啊聊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有点被干扰。后来就过了多年，拍了三四年之后回去看，发现觉得我最常最常回去看自己的影片还是以前的 vlog， 虽然我拍的不多，但我很常回去看，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记录是蛮有意义的。然后包含我真的很健忘，然后尤其越老越健忘，会常常忘记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影像的记录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所以我就变成说那我想要继续拍 vlog， 所以我开始对 vlog 这个事情有转换心态。以前会觉得是有点干扰到我生活，到现在会觉得说其实是记录下我自己喜欢的生活的片段，决定说那我要把它做成我的常态系列。那为什么做成八十分日常，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分享的主题，像是以前可能分享我怎么读书，就是从 PR 很烂然后慢慢努力然后考上不错的学校啊，然后包含我怎么在国外找到实习啊，然后到后来去上海的 Adidas 工作，就是种种的种种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我很完美，就是我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是一个100分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只是我选择分享的东西，其实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只是我没有把它分享出来，所以会让大家错误的以为这个想法。那我觉得网络上的社会就是这样，大家都只会分享自己好的，比较少人会去愿意分享自己比较不足或是比较没有自信的那一块，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我们滑社群会越滑越焦虑。那我就希望就是让我的生活是可以比较全面向的去展现出来，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啦，就当然还是会保留一些隐私啊或什么给自己，但是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的生活就是跟大家一样，我没有真的多特别多厉害，我只是很认真在过我自己的日常而已。那我也希望就是这个八十分就代表着说其实不用完美，我觉得八十分啊对你来说自己不错的分数就可以了，不用追求最 perfect 的那个点，让大家可以看到我生活的不同面向之后发觉说其实他就是也跟我过着很像的生活，很日常的生活，没有那种跟我悬殊很大，也可以从这个想法上吧去理解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好跟不好的面向，就比较不会一直拿自己去跟网络上那些梦幻泡泡比较。
真的
对，
就像刚刚我可能就已经陷入我拿我自己不运动这件事情，然后跟茉莉一直运动这件事情去做比较，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很废啊，然后在家里吃完饭就直接赖在沙发上面，然后就是一个沙发马铃薯之类的，然后看到他就运动，我就会觉得说虽然有那种被激起好像真的要去运动了，可是那个的背后好像就变成是说我看到他那么努力运动，所以我也要这么努力运动，而不是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而去运动，就那个初衷就不太一样。我很喜欢看你这个系列的影片，就是因为你想要传达的就是刚刚你说的，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100分的，我们都会有不好的一面，或者是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一面，然后比较低潮的一面，可是你还是都会把它记录出来。那我觉得留那20分去缓冲，然后留那20分去告诉自己其实自己不是那么的完美很重要，因为从今年以前的我都会觉得说我要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我要是一个很 perfect 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的人，可是后来发现说你真的做到100分之后，你还会去追求200分，你就会反而更累。所以我在采访素云心心理师那一集的时候，他就有说通常这种完美主义者的人啊，你们的目标都是海市蜃楼，你都是在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到了这片绿洲了，可是你觉得说还没啊，前面还有一个更好的绿洲，但其实前面的那个绿洲是海市蜃楼。我下定决心就是我要开始练习不要那么的完美，也不能说好像我要练习努力不努力，而是我每一件事情我还是会努力跟尽力去做，可是我不会逼迫自己一定要做到好跟做到我心目中或者是以前我心目中的那个100分。好，那接下来呢，就刚刚提到说 Jess 有很多的想法跟大家不太一样啊，但我还是会很好奇说你也会对你 的年纪感到焦虑吗？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以前是会对年龄感到焦虑，而且是非常焦虑的那种。我就觉得说，哦，我身边的朋友好像进了大公司啊，或者是哦，他买房啦，他买车啦，然后或者是哇，天哪，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我就觉得 ，Oh my god。我在干嘛，我会开始跟身边的朋友比较。那你也会有这种紧张或不安的感觉吗？或者是你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去调试这样的一个心情呢？
我觉得难免会有，但是现在啦，比较快速的把自己抽离出来。就当我开始陷入那个比较的心态，觉得说，哎，他怎么那么幸运，他怎么那么好，他怎么现在就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尽量赶快回归到自己眼前的目标。其实我之前在某一支影片也有分享过，就是我之所以现在比较能更从容的面对自己的心情和工作，一方面是以前的历练的关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快乐。快乐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它不是天生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你要怎么去选择快乐。那我觉得专注在自己的目标就是其中一个，因为你怎么样去看别人的东西，其实那都是属于他的。那你自己也有你一路走来的这个过往的背景嘛，比如说，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现在你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你现在有这个目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是喜欢绕路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就回过头去看自己说，诶，为什么我会以为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觉得比谁谁谁慢，那是因为我曾经有想做什么，我去做了那件事情，那我现在更可以确认，更可以有自信的说我现在想做我眼前这件事。那好，假如说我今天想要跟我现在心里这个比较的对象达到一样的成就，是不是当时应该说在同样的速度达到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当时候我就不会绕那个路，但是我没绕了那个路，我现在是不是不会百分之百肯定我想做的这件事，因为我心里会有悬念。所以你就想一想，最终你还是回归到自己现在的眼前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是最简单，就是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的路，那我们眼前就做好这个目标，你不会因为别人做的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你的目标就不一样，或是你的现在的生活或成就就不一样。我觉得看看别人可以当做学习，那我觉得比较心态或是感到焦虑或是没自信，这是在所难免，但就是尽量把自己从那个感性的情绪赶快抽离出来，然后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之前有听我朋友有给我一个建议，就是他说你养成一个每月盘点的习惯，盘点你自己的习惯，因为如果你有了这个比较心态，就表示你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做什么，可是如果你每个月都 review 你上个月做了些什么，然后盘点什么，你就会觉得说，诶，其实你也达到了某些小目标啊，或者是也达到了一些你自己觉得的一个小成就，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说你自己很差，你自己不如这个你所比较的那个人。
诶，我觉得这不错诶，盘点习惯还不错。
最新的一篇帖文里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我就讲说，很多人所谓的成功啊，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去追求的。那可能我就是属于那一种，我爬到了这个他人所谓成功的那个山顶了，然后我看一看之后觉得，哦，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这不是我要的。OK, bye, 我要下山了。
OK, 对。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你一定要达到某些人生上面的一些 check, 比如说买房、买车、有小孩、结婚，然后有不错的收入，这就是觉得所谓成功的人生。可是那真的是你想要追求的吗？还是其实你只是想要追求他人正在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就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你追逐的是别人期待的事情。
就像你刚刚说的嘛，社群上面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又去哪个国家玩了，你不知道他可能背后到底多辛苦，赚了多少钱，然后可以去犒赏自己，这是你不知道，可是你只看到他住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做了一个很美的打卡，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也想要成为那样，可是你真的想要成为那样吗？
我觉得一方面是当然别人背后的努力我们常常是看不见，然后另一方面是我看到莫阳，就是也是那个极简 YouTuber 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在分享名牌包。其实他分享过很多次他对名牌包的想法，但那天有句话真的有点打中我，他就说，我有点忘记他确切用的字是什么，但主要就是在讲说，今天如果这个名牌包 它已经不是这名牌了，背上它你还是这么喜欢，还是你背的是那个牌子，就是到底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买这个名牌包，蛮有道理，就是你今天到底是为什么一定要买名牌包，它真的你真的是很喜欢它吗？还是你是喜欢大家看它的价值？除了名牌包之外，其他事情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喜欢打卡很漂亮的饭店，或是我们喜欢买什么买什么，或是喜欢在社群上面分享自己某个部分的面向，那你追求是什么？你追求是真的你很享受这一趟旅程，还是你很追求打卡出来那张照片的画面？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有个想法，是应该说我看到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们家境是很不错的，他从很小很小国中吧就会去做指甲，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社群上发他的指甲，这是一件非常小事，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触。但是呢我们长大以后，我身边的朋友包含我自己就是去做指甲可能都会分享，就变成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做完不是给自己看，是给社群上看的东西，就是我这次做了这个指甲，这算是一个非常非常 minor 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从那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是为什么他从来不会发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只是他日常的一部分，并不是代表什么指甲变漂亮不代表什么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能一个外在的象征，外在的面具的一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好的例子，或是一个很深度意义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说见微知著的感觉，就是我们会把生活中很日常的东西当它有美化过后，我们会想要分享出来，那究竟我们是在享受它在我们身上变美的这个过程，还是我们享受我们去这个美丽环境的这个当下的心情，还是我们是享受我们发出来的就是让别人对我们产生的观感。
之前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你去买星巴克是因为你觉得星巴克很好喝，还是你只是想要买那个杯子？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东西给误导，真正自己内心真的想要那个东西嘛，好像也不一定。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没有什么好跟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本来我们就是会喜欢一些可能就流行的东西啊，或是我们就是想要就完成心里面那个小小的这个愿望，这个满足感，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去 judge 自己说哦，我就是什么为了满足别人眼，我觉得只是只要自己是真正开心的其实就可以，对啊，就如果你真的得到了这些东西，你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
因为这一集的访谈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总共整整聊了一个半小时的内容，我们从创作者身份聊到他身为一个品牌创办人的身份，所以我将这一集呢切成上下两集，那下一集呢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 Jasmine 他创立品牌前以及创立品牌之后有什么样的调整，从一开始他只是想要做个周边产品，到现在他发展出了自己的 21.5 这个品牌，到未来他对于这个品牌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全部都收录在我们下周三早上8点的那一集内容咯，那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更精彩的内容分享。如果说你觉得这一集我们分享的内容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帮我们截图这一集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账号 joycehsh.co，或也可以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上面打新评分，留言写下你对于这一集的心得感想。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实在是分享太棒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请 Joyce 喝杯茶，或者是直接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购买一则茶室的茶产品周边，这样以后你就可以边听一则茶室边喝一则茶室的茶啦，这也是一种对于我的支持赞助的行动哦。那我们就下周三早上8点空中见咯，拜拜。